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20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清华教授炮制奇闻，招来板砖无数，欧盟帮助中国经济绿色增长，律师会见许志勇狱卒，当局掐灭火种，一名士官暴毙揭开台湾军中黑幕。卫报记者称正在处理更多斯诺登爆料。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文章，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称中共领导下的人民社会是和谐社会，是中国梦最大动力，而中国梦优于美国梦、欧洲梦。
7月19日，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在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文章《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文章称，人民社会是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更具优越性。人民社会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特征是和谐社会，13亿人民共建共享的人民社会，是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大动力等。因文章中对习近平早前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进行直白的讴歌，此文一出，立即招致网友板砖无数，认为这篇文章和此前官方学者反线套路一致。多位网友抛出“请组织批准我为人民”的博文。经济学家赵晓评论道：“在攻击完宪政后，现在又有人开始攻击公民社会，公民和人民一字之差，有何本质不同？答案便是：这世上无人可以自称人民，但人人都是公民。”以人民取代公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剥夺每个人的公民权。如此不仅抢西瓜、抢民企、抢尸体，天经地义，而且可以一代代一直抢下去，而你休想反抗。中国新媒体人北风也认为官方学者反制无底线。胡安刚现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年常有主旋律作品问世。2011至2012年间发表《人间正道》，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2012年他还围绕中共十八大主题撰写了17篇国情报告。2013年他的代表作为《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此篇《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再将其推至顶峰。中国学者吴作来总结道：其实胡安刚的一篇论文还不及我的小微博论证充分，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人民听党的，但公民们要党听选票的，用选票决定执政党与最高领导人，所以公民社会是个坏社会，不听党妈的话不是好孩子们。旅居荷兰的独立评论人莉莉向德国之声表示，胡安刚及其他类似的御用学者文章大抵是捕捉中共高层意识形态动向而成。在这篇文章里，胡安刚炮制了一个新的词语，人民社会。
他新造了一个词，什么叫人民社会，根本就新造了一个词，用这个捏造新概念的方法来编造一套意识形态的语言，像1984里面说的那个 New Speak 新话，他就通过这个编造新概念来说一套以前脱离逻辑和概念的常识的那些话。因为他定义了这个新概念，所以他完全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说了。像他里面说的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那也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全体人民也不是全体人民，因为他突出是党。
丽丽认为，不久前数位御用学者推出《宇宙真理》和《反现说》等到湖的文章，无非是在表达官方意识形态，也反映出中共高层从早前的邮报琵琶半遮面式的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及普世价值，跨越到当前习近平的三个自信直白否定民主宪政等。
现在呢，他就是干脆，我觉得他有一个倾向，就是好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他开始反制了。他觉得自己的羽毛已经丰盛了，他可以跟欧美进行对抗了。这是习近平呢，可能是一个一大特点吧，跟以前几任有一些不同的，但是也是渐变的，因为从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这样一种转变。胡鞍钢他自然是如此，他就是清华大学这个国情研究院的院长嘛，他就是说这种话的，他就是做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的。
采访最后，丽丽也隔空向胡鞍钢喊话，作为清华名校学者，写这类文章在基本逻辑的基础上也要有常识，像人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党等概念皆来自西方，他将中国和西方割裂时，无论从学者学识还是风骨，其形象尽失。
增长和环保如何有机结合，这就是欧盟高级代表团近日访华的主题。环境专员和工业专员带着企业代表来到中国，希望能够在环境科技方面加强合作，同时帮助中国解决污染问题。
他要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国的环保行动。马军是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负责人，该组织收集的数据库可以显示中国企业是如何污染环境的。来自欧洲的企业如果想要到中国投资建厂，可以在这里查阅相关的信息。马军介绍到，像联合利华、阿迪达斯、H&M 和西门子等欧洲大型跨国集团都在使用我们的数据库，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的中国供货商在环保方面是否合格，并且坚持不与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合作。由于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想得到这些订单，所以这也促使大批的企业去改进自己的做法，重视环保问题。通过这样的途径，中国就能以更为绿色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一些地区，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不仅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还给经济增长构成威胁。为了更好地凸显欧洲作为绿色经济增长合作伙伴的优势，欧盟这次同时派出了两位专员来到中国，工业事务专员塔亚尼和环境保护专员珀多奇尼克。环境专员介绍到，鉴于欧洲过去几十年在环保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是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不管是治理水污染、废物循环利用，还是改善空气污染等方面，我们都拥有先进的技术，有些甚至是世界顶尖水平的。对于欧洲企业来说，这里拥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商机。正因为如此，两位专员这次访华也带来了50多个环境科技领域的工业联合会和企业的代表，在帮助中国改善环境的同时赚取可观的商业利润，这听起来的确是个好主意。欧盟驻北京代表处已经挂起了应景的标语 Get ready for China，为中国做好准备。然而，欧盟与中国在不久前还在绿色科技领域，也就是太阳能产业，发生过贸易争端的事实，仅仅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而且到目前为止，关于是否继续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欧盟目前还没有和中国达成具体的妥协方案，可见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可并不像标语上写的那么简单。但欧盟环境保护专员珀多奇尼克的乐观态度却并没有受到影响。他说，鉴于双方都有着促成双赢局面的良好意愿，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职责就是解决问题，但我坚信 欧洲在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商机可以远远超过可以预见的问题。周五，双方签署了欧盟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合作协议，欧盟将首先在三个领域为中国提供支持，对垃圾的环保式处理，治理水污染和治理重金属污染，而这也将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面临环境污染引起的公民抗议。不久前，在广东省江门，由于民众的强烈反对，政府取消了中核集团在当地新建核燃料厂的计划。
7月16日，中国知名法学学者许志勇遭北京警方抄家和刑事拘留。许的代表律师昨天和今天分别到看守所探望遇阻。目前，美国和德国政府代表相继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许志勇。
7月16日，中国知名法学学者、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教师、工盟创始人之一的许志勇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外界普遍认为，这和他致力于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并声援因此而遭警方拘留的公民有关，亦担忧他可能遭到当局审判。德国之声早前曾报道，今年3月31日，北京多位公民在闹市区公开呼吁官员，特别是中共七常委公示财产而被拘留。其后曾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联署的律师丁家喜、民主人士赵长青和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平等16人先后被抓捕。徐志勇所在的工盟公开声援因要求财产公示而被抓的公民，当局对工盟打压早露迹象。7月12日，工盟成员之一宋泽失踪。在抓捕徐志勇之前，徐志勇的多位同道律师江天勇、船只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法学学者滕彪等人手机皆被限制呼入或遭软禁。现年40岁的徐志勇为北大法学博士，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和另外两位博士滕彪、于江一起上书中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当局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0月，三博士发起成立工盟，因持续关注中国上访制度和揭露黑监狱。2009年，徐志勇因偷税罪被捕，后被当局释放。去年18大后，徐志勇发出致习近平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其后，徐志勇被国宝带走问讯。去年12月，他在外媒发表对藏人自焚事件关注的文章。今年2月，因发动教育平权行动，再被国宝传讯，其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中。目前，国际社会对徐志勇被刑拘一事表示关注。7月17日，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勒宁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徐志勇，并确保正当的司法程序。勒宁也表示，徐志勇被刑拘说明，中国当局将继续打压那些公开反对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活动人士。鉴于中国新一届政府把反腐作为目标，他对中国当局这一行为感到不解。7月18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担忧中国当局报复徐志勇，揭发官方渎职行为和和平表达。美国政府要求中国结束对徐志勇的人身限制，并且根据中国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权承诺，保障其应当享有的人身自由。大赦国际、爱尔兰前线等机构亦对此案表示密切关注。徐志勇被抓后，包括知名维权律师刘卫国、江天勇、唐吉田、李方平、陈建刚等人及众多网友赶至北京第三看守所驰援。刘卫国更在早前就已接受徐志勇的委托，表示即使因此受到牵连入狱也在所不辞。7月18日中午，多位律师和多位网友到达看守所时，看守所拒绝会见请求。其后，十多辆警车和50余名警察和便衣抓走10余名网友，并将刘卫国带至派出所问讯6个多小时。律师陈建刚向德国之声表示，19日上午，刘卫国等多位律师再到看守所探望，再次受阻而未果。
看守所仍然拒绝会见，今天给的理由是 刘伟国不具备作为辩护律师的条件资格，说给我们一个电话让我们去找办案机关。但是按照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许志勇涉嫌的这个罪名，我们会见只需要提供三种证件：授权书、会见的函，再加上律师证的原件，我们就可以会见了，不需要经过任何机关的批准。但是看守所就是以这种各种违法的理由来搪塞，阻碍我们会见。
目前许志勇在中国大陆各大微博和博客遭彻底清除，其名字也成为敏感词。事件由许志勇这个中心人物还在外延和扩大。7月18日上午，船只行研究所突遭查抄和取缔，郭玉山表示其本人也被软禁在家2周时间，疑船只行被取缔和许志勇被抓一事有关联。陈建刚认为，许志勇被抓后，当局一系列做法完全是一种政治打压。
本身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嘛，衙内根本就没有任何监督，他们随手就可以抓了一个无论多么可笑、多么无耻的理由。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认为，自习近平上台，维稳更甚，但通常都以其他罪名来作为政治打压的借口。他表示，习统元年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非法集会、寻衅滋事等等，都是煽颠罪的马甲。陈建刚也认为，在这新一轮的打压中，当局把目标定在许志勇及一阶维权律师身上，根本原因是这些人对中共执政党有清醒的判断和抵抗的勇气，并在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起到火种作用，而当局试图掐灭这些火种。
为什么会造成对这些人的这种打压？那么它的根源还在于本身的恐惧，他们本身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恐惧什么？恐惧有人不甘于做奴隶，要反抗，要追求自由、民主、宪政，
对，
谋取这个国家和社会大众有更好的前景。哪怕丁点一个火柴头那么大的亮光，他们也要把它掐灭。
台湾陆军一名士官已在军中禁闭室被施虐致死，至今真相不明，引爆民怨沸腾。在野的民进党决议成立军中人权改革小组追究责任，民间团体也计划在7月20日上街游行，包围国防部。
陆军义务役下士洪仲秋被称因违规携带违禁品照相手机，遭移送禁闭室处分，却在退伍前3天暴毙。据台湾媒体报道，洪仲秋在退伍前参加旅长主持的离营座谈会，说出对于连队士官的内务和管理问题，隔天旅长就检查内务，让连队士官不满，恐因此埋下报复的导火线。不过军方起初的态度让外界质疑官官相护，禁闭室人员刻意隐瞒洪仲秋被操练致死的真相，国防部开记者会也回避记者提问，直到事件越滚越大，两波惩处37人之后，国防部长高华柱不得不亲自道歉面对，军检单位才有动作，洪仲秋所属单位的副旅长成为第一个被收押的关系人。但是真相并没有完全厘清，包括禁闭室需要体检评估，正常程序1个星期的体检报告为何能够在1天之内火速出炉。洪仲秋曾经传简讯向旅长求救，旅长是否不闻不问，以及是否延误就医。民进党决议成立军中人权改革小组，主席苏贞昌表示将监督国防部等相关单位的运作与后续作为。
我们3个要求：第一，要真相；第二，追责任；第三，要改革。
苏贞昌说，军中发生事故已经不止一端，洪仲秋案只是冰山一角，事故发生受伤的不只是士兵本身，其家属甚至有心保国为民的军人，以及愿意将子女送入军中的家长们都同感忧心、愤怒与不安。2008年，一名空军中士蔡学良死于军中，军方判定他是口含步枪自杀，但家属质疑是被其他人用手枪杀害。 由于其中疑点重重，家属要求重启调查，但军方不置可否，态度也不积极，引发家属不满。蔡学良母亲说：“
因为警警他们有 SOP 的这一套，他们要怎么 来黑箱作业，他们要怎么掩盖死亡的真相，这一套他们警警太厉害了。”
民间团体为了讽刺军方，特别以国防部申诉专线1985为行动名称，计划在这个周六号召民众到国防部集结抗议，悼念洪仲秋，要让政府重视军中的腐败以及管理问题。尽管国防部长高华柱表态愿意下台负责，但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人说，行动不会中断。
因为国防部长下台根本也没有解决问题，就不会有下一个人是洪仲秋吗？1985专线从此之后就非常好用，所有人打1985都可以得到合理的人权的伸张吗？这是没有的事情。
200份、上千份、上万份，斯诺登究竟掌握多少美国机密，令美国如临大敌，全面加强情报安全领域的掌控？
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上周表示，斯诺登能在一分钟内给美国政府带来空前的伤害。万一斯诺登发生不测，他所掌握的全部资料将被公开，这将是美国的噩梦。就在昨天，格林沃尔德在德国电视一台又放出消息，斯诺登将9000至10000份机密文件转交给了自己和德国《明镜周刊》的一名记者，而他们现在还未通读完所有文件。一些内容非常复杂，格林沃尔德表示，其中包括很多尚未公之于众的美国监听活动。另外，他还称，尽管德国政府并未像英美一样进行大规模监听，但也参与了相关的间谍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拒绝透露斯诺登究竟掌握多少机密文件，但当被问及这个数目是否很大时，他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也表示，评估正在进行。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伤害非常可观。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范士丹上月表示，美国官员经调查认为斯诺登掌握约200份机密文件，但一些熟悉斯诺登活动的人表示，他们相信斯诺登至少掌握了上万份文件。当亚历山大被问及当局是否真正了解斯诺登掌握的具体内容时，而不是仅有一个笼统概念，他回应道，是的，我们对此很清楚。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尽管美国当局认为自己了解斯诺登浏览了哪些文件，但其实并不真正清楚他究竟下载了哪些文件。斯诺登非常擅长进入系统，然后抹去使用痕迹，这增加了确认斯诺登掌握信息的难度系数。为了防止第二个斯诺登的出现，美国将加强对机密信息的管控流程，避免重要信息的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表示，美国将会隔离情报人员，引入侦断文件下载的二人原则，这与核武器的管控措施类似。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说，限制移动媒体信息输入者的数量，只允许少数人拥有该权限，而非所有信通管理员，然后引入二人原则，关闭并锁定服务机房，需两人才能进入服务器。国防部副部长卡特也表示，必须立刻采取应对措施。他批评了911事件以来的安保漏洞，过分强调情报共享，结果导致有人得以一次窃取如此多的文件。我们绝不能把所有信息加载到同一个服务器上，这造成了信息的高度集中。当被问及美国的盟友是否对监听不满时，亚历山大称，美国的棱镜项目曾帮助包括德国、法国、丹麦在内的欧洲盟国。至于德国政府为何会对美国监听倍感惊诧，他回复道，之前并没有将我们运作的内容和方式全盘托出，不过现在他们知道了。据港媒报道，美国驻香港领事斯蒂芬·杨在本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无需就斯诺登一事道歉。他表示，很多斯诺登的言论都是利己的炒作，以博取同情。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因为问题的根源是有人打破了对美国的信任，并选择香港来昭示这一点，斯蒂芬·杨说。而美国已经在6月对斯诺登提出正式起诉，起诉罪名与间谍叛国相关，其中就包括盗窃政府财产、未经授权转移国家安全信息和有意泄露机密。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
自去冬今春，中国最高权力层实现代际更迭，中国国内外层出现对以宪政为集中表现的中国政体和政治改革的热望。一大直接原因是，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要走法治国家道路，强调尊宪守宪。然而，随着一再发生维权人士遭封杀事件，人们开始对新领导层的热忱期待逐渐冷却。强调非暴力，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法学学者、工盟创始人之一的许志勇竟也遭拘押，更让人们震惊。7月19日，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认为，许志勇遭拘留事件标志着一个分水岭。
很明显，从现在起，中国国内不再能够公开表达援引中国宪法的政治诉求。许志勇在其迄今的生涯中虽然已多次被拘捕，然而这次被捕有着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新党首习近平上任以来，曾一再要求履行宪法，并强调任何人都无权违反法律，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这让自由派改革人士受到鼓舞，将宪政主义作为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他们所理解的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是国家的最高准则，执政的共产党也需遵守。今年1月，70名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改革建议书，要求实行宪政。改革人士在此利用了官方所宣传的意义多重的法治概念。中共迄今在公众中从这一概念得利不少，两者都让人们以为宪法在中国享有像在西方法治国家一样的地位。似乎在中国宪法首章中没有将工人阶级的民主专政定义为宪法的基础。
过去数月，中共已采取了若干措施，力图厘正这一误解。党喉舌红旗刊登的一篇文章，把宪政主义称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而非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概念。
之后，一份未公开出版但由若干教授对外公布的对大学的指示文件，将宪政同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等一起列为七种不再与学生们讨论的议题，以应对西方理论和观点带来的危险。即使在出现了这样的文件后，仍有不少人希望这些不过是常见的说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硬派。然而过去数周，一批为宪法权利大声疾呼的维权人士被逮捕，而现在他们最著名的代表人士之一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正是这个人去年年底还曾向新被任命的党首致函，我希望您能拿出勇气和智慧，将中国引向宪政民主。很明显，党的领导人不愿意将当年邓小平的谋略从经济领域转于政治领域，将自己的政治攻势所提供的空间用于改革。对所有那些希望新政府有改革意愿的人来说，许志勇的被捕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瑞士和中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后不到两周，瑞士联邦总统毛雷尔本周访华，为两国所称的亲密关系再添一笔重墨。7月19日，新苏黎世报意见与讨论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同瑞士的自贸协定是中国领导层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出的一个信号，是要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决心确保朝向现代高科技的道路畅通。而瑞士则是中国企业的学习教材，是中国在欧洲的香港。
工业界和政界的代表抱怨中国的出口业，尤其是光伏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出口受到欧盟的歧视。无论欧盟所计划的对中国光伏电池板征收惩罚性关税是否实施，中国都不得不寻求开通新的出口渠道。香港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始终拥有某种特殊地位，瑞士也可以扮演类似角色。中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在本国生产半成品或产品零件，然后在瑞士制成终端产品。这样，欧盟国家就不再能对这些产品提出异议。虽然这会让中国多一些成本，但依然是一笔合算的生意。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